新春佳节之际，问候大家，新年蒙福。感谢主，我们已经踏入了新的一年了。那么，中国人所重视的农历新年春节，是一年当中呢最重要的传统的节日。那对中国人来说，春节意味着要探亲访友。回家过年，但今天很多人不能回家，借着网络、微信，给大家彼此新春的问候与祝福。但在基督里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一天都该向主唱新歌，每一天都需要更新与成长。新的每一天，也构成了新的一年。那教会的历史，是神与人的故事的经历所构成的。基督徒在一年又一年的时光中，也不断的写着教会历史的进程。那每一个新春佳节之际，我们会回顾我们所走过的路。但要祈求神继续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荣耀神见证的痕迹。那回顾过去，疫情在全球已经持续一年了。那去年春节的时候，我记得在高桂林商场、恒基广场的舞台上。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有机会见证福音，那是也很难忘的一幕。本来我们记得我们前天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传福音见证在那借着那个商场的舞台。那么春节呢，他们主动要约我们，让我们是否能有一个节目。那我想当中弟兄姐妹也是在那里接受了一次临时的挑战，所以当时呢有诗跳舞啊，有诗歌，后来呢也觉得当时呢是有些冒险，因为很快就不能实体聚会了，我们当时也在商场发了一些口罩，也感谢主主的保守。在那里，我们一起见证主。我们一起唱了一首诗歌，当时我们选的诗歌是《我知谁掌管明天》。我也有机会在台上有很短的分享。那从去年3月，我们改着线上聚会，到现在，也看见神的恩典，是神的话语。超越时空被传出，因为疫情，我们的教会也取消了来要去短宣、去国内短宣的计划。但神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即使我们回国短宣也不能接触到的许多的慕道朋友，也参加了我们线上的真理探索、新生命与新生活。青春契机等系列的课程，那这主日崇拜也迎来了有来自国内的我们去不到的地方的弟兄姐妹。虽然我们远隔千山万水，虽然不能远行，但神把人带到近距离的线上相聚，让我们一同的敬拜主。有首诗歌。要感谢神的歌词你说有句歌词说，感谢神赐路旁玫瑰，感谢神玫瑰有刺。是在过去的一年，虽然每个家庭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困难，都面对着疫情的种种的困扰，但也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 有喜乐与平安。危机也是我们一同经历神恩典的契机。在新春之际，让我们存心盼望，也预备继续走前面不可预知的路程。那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所做的事，都应该属于天国的事。那教会呢，是神在地上设立我们属灵的家，让我们继续承担神所托付的教会的使命。那我们都清楚新年伊始啊意味着什么。神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日子，等待我们去经过，谁也不能预知在将来的人生的旅途当中会有怎样的变迁，或需要怎么样的挑战。那么在《申命记》11:11-12，你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。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这段经文的信息能安慰并激励我们继续走前面的路程，这就是神对他子民美好的祝福。从岁首到年终，主天天看守着。那有几节经文，在以赛亚书49:15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既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。在马太福音23:37说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所以当时耶稣说，当时的他的百姓啊，神表明神的心意，但是当时的人啊却不愿意。这里面非常形象的说，如同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使我们得到主恩赐的遮盖，得享安息。在申命记32:11啊，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图画哈，又如鹰搅动鸟巢啊雀巢，使雏鹰以上两次散开，接收雏鹰背在两翼之上。那也借着摩西啊，来传达神的心意，要训练小鹰一样，让他们能够自立成长。那刚刚啊，在领诗的时候，梅艾也提出啊，是唱了一首诗歌，也是引用的是雅歌书，形容的佳偶。情人节啊，是真正的情人啊，神啊，形容教会是他的心腹。那么在雅歌书呢，2:13，那里说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放香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就像良人恋慕佳偶一样，神看我们美丽尊贵，并要我们与他同去。有主的怜悯和眷顾，遇见任何困难不要惧怕，有任何的拦阻不要退缩，因为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支持。我们仍需要凭着信心去领受并经历这样的祝福。 那记得啊，什么是从神而来的祝福呢？那祝福的定义就是，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，或顺境或逆境，都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了。这真正的祝福不是世俗的观念，不是我们所想的是心想事成而万事如意，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，这是我们领受神祝福的基点。那新春之际，回顾过去我们经历的恩典，也是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，去面对新的旅程，在新的一年里，生命有成长，有更新与突破。那我们的生活需要从主而来的生命的力量，因为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上，都有神的作为要伴随我们。那神的应许，那神对他的子民说，应许说哈，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。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达约旦河旁，勉励会众刚强壮胆啊，要过约旦河得神所赐的流奶与蜜之地，是神所应许的产业。那神的应许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，就如同我们今天啊，今年要经过的这一年，一定会有山、有山谷之地，有山有谷，不会是一片平滑光坦的平原之地。那我们的生活哈，只是平坦的啊，顺利的路，就不会经历神丰富的恩典。也许我们啊，这也许太顺利平凡，让我们的生活会觉得有些乏味和平淡。我们生活当中呢，有山有谷啊，高山或低谷。山呢是雨水汇集在谷中，使地肥沃，多结果子。那在啊诗篇65篇11章12节这里说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籽油，滴在旷野的草场上，小山以欢乐束腰。我想这两节经文，特别在新年新春节之际哈。啊，基督徒彼此的问候和祝福所引用的经文是啊，很多引用这两节经文。那么诗人呢，在神面前的祷告，也认定了神对他的子民的祝福，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也滴下籽油，滴在旷野的草场上，从岁首到年终，有神的眷顾，他还要赐更大的祝福给他的百姓。所以这里的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就是神把他的恩典堆放在人的头上，使人可以天天享受他丰盛生命的美好。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，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那神的应许在基督里一句也不会落空，过去是这样，今日和将来也是如此。在诗篇34篇第10节说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这是在基督里丰盛生命的应许。那山和谷代表着我们人生当中有各种的磨练， 象征着生活中有高山，有低谷的艰辛。我们生活当中有不同的困境会围绕着我们。那现今我们也不知道疫情究竟会怎样的延续，世界将会有怎样的动荡。但是神应许给我们信心与能力，去面对生活当中不同的艰难，并在生活当中的高山与低谷中受造就、得栽培，体会和神的关系的进程，也体会神的心肠。新年、新春都代表着盼望，神的应许就是这盼望的源头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将有怎样的山或怎样的谷，但我们需要信靠神的应许，一步一步的前行。没有神的恩典的应许，我们就毫无盼望，我们就不会有机会成长，也不会有机没有机就不会有机会更新和改变。那神的应许必须用信心来领受，信心是领受神祝福的途径。那什么是信心呢？我们需要实际上究竟什么是信心？那在神的计划里，从人的角度，不是看的是失败，而是无能的。就像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最后的说的那句震天动地的话，成了。这就是我们盼望的所在。那明白信心的关重要的，有坚定、支持和盟约继承的意思。所以在彼得前书1章21节说，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都在于神。信心也意味着我们与神的盟约，我们需要委身神的约。那这段经文讲到神的祝福，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65章4篇65篇第9节第11第10节，你眷顾地，降下透雨，使地大得肥美，神的河满了水。你这样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你浇透地的犁沟，润平犁基，降甘霖，使地柔和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。那神的眼目呢，代表着他无所不知与永远的同在。那我们都熟悉诗篇，大卫的诗篇23篇，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肝你的脏都安慰我。那在诗篇33篇18节说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34篇15节说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神的眷顾并不代表我们生活当中不会遇到难处，神让我们经过山和谷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平坦的路途当中看不到神莫大的祝福。那在山谷的苦难当中会更深的依靠主，更深的体会耶稣的十字架和与神的关系更亲密。那我们可以回想我们 是在万事都顺利的时候迫切祷告呢，还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祷告迫切？我曾经见到有好久不见的一位弟兄，所以我问他，我说每天都有祷告吗？他说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来祷告，平时好的时候就想不起来祷告。啊，这也是很多人属灵生命的光景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中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近了。那神的眷顾包括了在各样的难处中他引领我们的，使我们灵魂苏醒，经历他与我们同在，体会感受他的同在。那美国著名的圣诗女作家 Crosby Fanny Crosby， 她的见证呢是很好的例子。那她生在1820年，她生在6个月的时候呢，因医生误诊而双目失明，所以呢，她无法欣赏青山绿水、春花秋月的美景。但是他的信仰使他心灵的眼睛却能欣赏那属天无穷无尽的美景，这使他不断地写出优美动人、激励人心的诗歌。这 Crosby 啊，幼年的时候在纽约这个盲童学校，那当时很早期的盲童学校就读，所以少年时候就开始写诗。24岁的时候就出版《盲女与她的诗》，所以也得到当时美国文坛的关注。他也被神的爱的激励，使他集中全力专门写圣诗写大概有8000多首圣诗。所以呢，他的见证出他活在黑暗当中的喜乐。所以他也曾说我心灵何其快乐虽我已失明，但是呢仍坚决在这世上成为心中得满足的人许多幸福我能享受，他人却无法得到，我绝不会因我的眼睛失明痛苦悲惨哀嚎。所以他写自传的时候呢，他曾写道我现在活到80岁，从来没有有一刻恨过那让我失明的一生，因为我从壮年到如今相信仁慈的主，借着他无限的慈爱和奇妙的旨意，用这种方法使我分别为圣。说神也有机会今天还有机会做神给我的使工。所以他活到95岁。所以这里面呢看到他深信这是神的旨意，虽然叫他失明，但为他预备他有更多的赞美，并且鼓励别人也是这样。那人生总会经过高山低谷，常会经历一些意想不到或者阴暗的日子或忧愁的时刻，但我们知道一切这一切经历的一切就像在罗马书所写的，神叫万事都叫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在经历的一切当中，也帮助每一位基督徒在灵性上突破和成长。所以有首诗歌说风是透明的，雨是滴答的，云是流动的，歌是自由的， 爱是永新的，天是永恒的，所以永福的确据，确据不会改变。那永福的确据，你像唐松牧师也是每次布道会哈，他也很常常要唱这首诗歌《永福的确据》，也是Crosby 来作曲的啊，《永福的确据》。那神啊，预备一切的安排，那在他那里有永不干枯的活泉啊，什么生命的活水啊，生命的粮。那么在我们都非常熟悉，在马太福音哈六章25节到34节这段经文啊，讲到不要忧虑啊，吃什么穿什么，生命不生于饮食吗？啊，身体不生于衣裳吗？同样用飞鸟做比喻，也不种也不收啊，积蓄在仓里，天父才养活他啊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让我们不要忧愁忧虑哈，啊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愁，又用百合花做比喻，怎样长起来，也不劳苦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说吉荣华的时候，他说穿戴的还不知道花一朵呢。所以同样呢，他说啊，你们啊，提到你们这小心的人啊，野地的花用这个用比喻哈，啊，野地的草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就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就提到说不要忧虑，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，要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而且让你们啊，你们所需用的东西是你们天父是知道的。特别提到说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啊！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所以这段经文所说的啊，不是不要尽人的本分啊，像不是不要人的努力和计划啊，这是不是否定哈，而是呢说不要忧愁和焦虑，因为焦虑和忧愁呢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，是对神的慈爱和看顾信不过的表现。那为明天计划是善用时间，为明天忧虑是浪费时间。说谨慎的计划呢，是预先思考目标，还有步骤和进程，并信靠神的引导，这个是信心的表达。那常常忧虑呢啊，会充满着恐惧啊，原因呢也是难，就是说难以信靠神或信不过神，或者他们依靠的就是自己的计划和掌控啊，信心的安全感啊，这时候所谓的安全感哈，是建立在自己的计划上，是靠自己来把握这一切。但是呢，就像刚刚我提到一首诗歌，我们唱的诗歌《我知谁掌管明天》，就是说我们不能预知明天如何，我们叫神掌管明天。那我们要把握今天，不要忧虑，可以每晚安然入睡的安息，有平安，有喜乐生活的状态，因为明天有神掌管。那刚刚用这段经文提到飞鸟哈，我也想用另一首赞美诗，让他看顾麻雀啊，这也是一个女作家啊 ，Sylvia Martin， 她的歌词她做的啊，是 Charles 啊 Gabriel 做的音乐，也是蛮好听的诗歌啊，这首诗歌也是哈啊，他看顾麻雀，用这个做比喻。也提到我们人生啊，会经历灰心叹气哈、怨叹，有黑影弥漫。为何心啊？为何我心的灵？为何心灵觉是我灵心良有恩深呢？啊，是提到神啊，是看顾麻雀啊，深知我们孤单， 甚至脱离尘寰。耶稣是我永远的份，我必蒙眷顾。啊，这也是提到诗歌啊，虽然有忧愁，但神来劝不要忧愁，在他爱中有安息。啊，他的引导啊，呜，他看顾麻雀，同样呢，也分支我必蒙佑。会有试探来引诱，乌云密布，啊，叹气，圣歌唱，心中满了绝望。但是呢，我们就要更加靠近主，啊，让他解我忧心，因为他是看顾麻雀，深知我必蒙眷佑。因我自由，我唱；因我无忧，我救主既看顾麻雀，深知我必蒙眷佑。所以看到啊，神不但借着他的话语，也透过诗歌来安慰、来引导，啊，是神的应许。那同样呢，不但有他的应许，也要经历他的祝福。那同样也提到人的本分。在申命记十一章第一节就说，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常守他的吩咐、律例、典章、诫命。那第八节说呢，你们要守我今所吩咐的一切诫命。有因为啊，才有所以。那么在申命记啊第十章啊第十一章十到十六节啊，这里说哈，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，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，你在那里撒种，用脚浇灌，像浇灌菜园一样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、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。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啊，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尽心尽性地侍奉他，他必按时降秋雨、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也必使你吃得饱足，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路，去侍奉别神，去敬侍奉敬拜别神。那这里呢，就提到啊，人的本分是什么？要按照神的话语而行。那刚刚这里面特别第十节说哈，你们进去得为啊业的那地，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，你在那里撒种，用脚浇灌，像浇灌菜园一样。那刚刚我们中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哈，William 啊长老也分享，啊分享也提到。在埃及地的浇灌和在他们要进去迦南地的农业的浇灌是不同的。然后用了这个图画。啊，那摩西在这里提醒百姓啊，遵守上帝所说的一切。那么在埃及，他们可以用尼罗河的水浇灌农作物。那埃及呢，同样也是降雨也比较少。尼罗河是他们主要的水源。他们挖沟开渠，并从尼罗河的运水灌溉土地。实际这片土地呢，至少要通过人工来浇灌的。用脚踩啊，可能是指的用啊，用土合拢，用脚他们合土的拢啊，拢沟啊，或用脚推动他们用水轮呢，啊，用桶啊，他们用桶来运水呀，来提走。那以色列呢， 他们在埃及，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在埃及是奴隶，他们知道，知道是如何的灌溉的，通过辛勤的工作、辛劳和汗水，可以从河水取水，可能不需要靠天上的雨，靠河水。那么在迦南地却不是，却不同了。那十一节刚刚说，你们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、雨水滋润之地。那我们知道有约旦河，约旦河呢是相距他们离得比较远，资源不多。那还有加利利湖，加利利海流向死海，和尼罗河不同，不会溢出。人们挖井取水，那迦南的人呢？是需要靠天上的水，就是天上的雨。所以摩西说啊，上帝会下雨，会降雨，就是神说爱的土地，他承诺，叫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地上，你们可以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。这上帝按照季节的不同来提供秋季和春季的雨，从天上降下雨水，这样你们呢就可以有五谷、新酒和油来储藏，甚至在田间有牲畜，所需要的草来吃饱和满足。那么在埃及，人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而当以色列当他们踏入应许之地，他们必须要完全依靠神，依靠上帝。雨是上帝的给礼物。神在旷野40年提供他们生活所需，他们就要学习继续的相信，在他们在自然的资源上，在新的土地上，要继续仰望神，仰赖神提供生命的所需。当神使我们处于一个似乎无法生存的环境当中，或不是一个舒适的地方，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学习完全依靠神。实际也是让我们学习，无论在何种的境况当中都需要依靠神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，这样的情况，才能使属灵的生命还更加的成长，对上帝的信靠就更加加深，是让我们记得上帝是一切的源头，相信他能提供我们所需，并不是只是自己想要得到。那么在一个很丰富的世界当中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得到，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获得很多，但可悲的是呢，另一方面却没有真正感到需要依靠上帝。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，并省察我们内心，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不是活在承认我们是在完全依靠上帝的生活当中。那耶稣也教我们的祷告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我们都要求依靠上帝，不要回到埃及过着旧的生活模式，靠人工来取水。我们对生活和侍奉的信心，实际是对上帝的爱和信任，而不是对我们自己很精明的思想、有自己的计划、自己的策略的信任。如果没有神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没有神的供应， 我们连呼吸都不能。我们可以挖掘我们的水井和水渠，但如果没有雨水从天上来，我们将一无所有。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事工无法进行，我们只是一个空荡荡的器皿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，我们出生的时候，出生的婴孩完全是无助的，可能有靠医生的接生，完全的依靠父母来照顾。随着我们的成长，学会了自己的做事，teenager 的时候会反叛，当长大的时候，成家立业，似乎可以做，自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，或者可能认为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了，事实上，我们仍然会在，无论在工作当中，需要彼此的合作，在侍奉当中，神更是需要彼此的配搭，特别当身体软弱的时候，有各样难处的时候，那到年老的时候，似乎又是需要更多的依靠，需要更多的帮助。那对每个人来说，我们承认这一个事实，是有智慧的表现。我们在生命中，我们的生命越成熟，就会更加意识到这是个事实。我们需要上帝，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依靠上帝，我们每天都需要他的帮助。说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，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同样也提醒呢，提醒以色列人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。那在以色列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，他们一年要守七个节期，也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属灵的意义。神也透过他们守这个节期，也是让他们纪念谨守神的律例，来仰望神，依靠神。那么在逾越节呢，我们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的时候，纪念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无酵节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吃无酵饼，就是呢要除旧迎新，过圣洁的生活出书节他们庄稼丰收了，可以收割了，也是纪念神的供应。五旬节庄稼收割完毕大麦收割了，开始收割小麦，就他们就是为了丰收而感恩。吹角节纪念新年，就宣告神的得胜，新的祝福的临到。赎罪日是纪念神的救赎，罪的赦免，就是除罪神的赦免，让我们与神恢复关系。祝棚节也是纪念神在旷野当中的保护和眷顾，也是要重新向神委身，得享安息。那新的一年也是我们向神立志的日子，因为神在过去保守我们，享用神的丰盛的恩典，那我们要向神回应神眷顾之恩。那65篇第11节说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 都低下自由。那这里面同样也提到哈，就这里。小山以欢乐束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神创造万物，是草场、小羊啊、小山，都一同欢唱，赞美神的爱和救赎之恩。那神以恩典完成种植的周期，也是我们生命的成长。他脚所踏之处，都有河流容易，草场啊，有丰富的啊草，小山长满啊繁茂的植物，好像充满快乐一样。草场上呢，啊，披着羊皮大衣哈，好像无数的羊，实际上羊群呢。啊，指的羊群为衣裳一样。谷中成熟的五谷有韵律的摇动，好像整个大自然都在庆祝弥赛亚年代的来临。那今天的世界啊，圣经上讲是个弯曲悖逆的时代。那主说啊，你们要显在这世代好像明光照耀，也是求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赐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继续走下去，也求主使用我们的教会，在过去一年当中无论我们经历过什么啊，同样他也让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让我们脱去缠累我们的罪，需要向着标杆继续直跑。那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，时间是上帝创造，我们活的每一天每一寸的光阴都是神的恩典。面对神赐给我们的时光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立下心志，如何度过这新的一年，如何为自己定下目标，无论是在侍奉上，在工作上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也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，加添给我们力量，说当我们又一年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感恩的经历。是在保罗劝勉提摩太说哈，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所以在新春的时候，在春天开始的时候，万物复苏，我们的生命需要复兴，是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教会，也是求主啊，让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为主得更多的人归向他，也愿我们的教会成为健康复兴的教会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主要特别今天在新春佳节之际，让我们透过这几段经文，你当时如何借着摩西，借着诗人提醒以色列人，如今照样提醒当今属你的儿女和属你的教会。主啊，在你有丰富的恩典，你的应许，让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来依靠你，仰望你，让我们能真实的来敬拜你，来侍奉你，求助你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你如何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在顺利的时候 去侍奉别的神，是要我们专心仰赖你。求主你，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寻求你的心意，走在你的美意当中，也让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好，咱们交给主席。
好，谢谢孙牧师的正道。愿我们在新的一年，耶和华的眼目都眷顾我们